好，请大家打开讲义第十八页。第十八页，丁八，天眼普见愿。那么净土宗的修学呢，它的一个基本思想啊，就是所谓的心想事成。在我们未来的生命当中呢，你只要不断的去想极乐世界的庄严，这些事情就会成就。也就是说呢，阿弥陀佛他那个四十八愿啊，他这四十八念啊，四十八种力量啊，其实不断的在意念我们，但是单方面的意念是不能构成感应的。所以只要我们能够花一点心思啊，去意念四十八愿啊，这四十八愿是绝对可以成就的。所以我们在讲完课以后，我们希望大家在心中都有四十八愿，那么你不断的对它释放出你意念的磁场，那么在未来的生命当中绝对可以心想事成。好，那么前面讲到正报庄严呢，是有讲到远离三途啊，身相庄严，衣食自然啊，这都是一种离苦得乐的相貌啦。这一下讲到五种神通啊。那么为什么在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要提供这个五种神通的果报体呢？我们从大般若经里面得到了一些说明。大般若经呢，对菩萨开示说，菩萨发菩提心理啊，因修学般若波罗蜜，一切法无所着。这菩萨呢，你刚开始修学呢，先立定你的目标，要成就佛道，发菩提心，然后呢干什么呢？修学般若波罗蜜，那么用我空法空的智慧呢，使令内心当中安住在无所着。那么既无所着呢，那么为了游学诸佛国土故而因学五通，所以你慢慢的成就了菩提心，也成就了通正见，接下来干什么呢？为了游学啊，十方诸佛国土啊，广作佛事的缘故啊，菩萨开始啊要修学五种神通啊，要修学禅定五种神通。那么为什么修学五通呢？第一个，依止天眼而见其身形，看到这个同参道友的身形；第二个，依止天耳而辨其音声，依其神足而通达无碍，依止他心啊而知其心思，依止宿命而知所从来。所以菩萨当你这个发了菩提心理以后呢，修学般若波罗蜜以后，你要开始要参学十方国土啊，那么开始去一方面亲近十方诸佛，一方面成熟无量有情啊，广作佛事啊，你就应该要成就五通啊，是这个意思。所以为了我们到极乐世界，为了到参学十方佛土的方便啊，所以阿弥陀佛也提供了五通啊，我们看看他的五通的相貌。好，我们先把这个经文先念一遍，请合掌。
向我成佛，我中天人不得天眼，下至见百千亿挪由他诸佛国者，不取正觉。
好，我们加以解释。那么在我成佛的世界当中呢，国中的这些凡圣同居土的天人啊，他们都必须要成就天眼。这个眼呢，就是眼根啊，能够见诸色尘的。那么为什么加一个天呢？表示这个眼根是通达无碍，叫做天。那么这个天眼的力量有多大呢？至少能够照见啊百千亿亿，那么十方诸佛的国土啊，百千亿，包括他的眼镜的相貌，包括他的粗细的相貌，包括他的内外相貌。内外就是说呢，什么叫做内呢？你看这个墙壁，墙壁以内的你看得到，墙壁以外的也看得到啊，看得到内外之相。那么假设不如此的话呢，不取正觉。那么这个天眼通在古德解释说啊，在极乐世界的众生能够照见六道众生的十尺身比苦乐等相及一切障内障外四诸四法种种形式无有障碍。就极乐世界的天人啊，他能够亲眼看到这个六道众生呢，他过去他修布施，死掉以后生在尊贵家， 或者这个人悭贪，那么堕落到贫穷的果报。那你自己亲眼看到这个果报的显现啊，你当然能够升起啊厌苦心乐的这样的一种愿望。也就是说呢，他能够实际看到众生啊六道轮回呢，那么他死亡以后升到哪里去了，受种种的苦乐的相貌啊，这个是天眼的一种受用。那我们再看第二个天儿普文验啊，看经文。
圣我得佛，佛中天人不得天耳。下世闻百千亿挪由他诸佛所说，不悉受持者，不取正觉。
好，我们加以消释，前面是讲这个眼根的殊胜，这个地方讲这个极乐世界果报底的耳根殊胜。那么极乐世界的耳根是怎么样呢？在我成佛的世界当中呢，我国中的天人他的耳根啊，他能够听闻种种的生成，那么他的范围能够听闻百千亿亿诸佛所说的佛法，而且能够受持。这个受呢，就是了解义理叫受，持就是铭记不忘叫做持，能够了解义理又能够铭记不忘。好，那么这个是讲到他的耳根的功能，能够受持诸佛所说的妙法。这个在古德当中讲到这个五种神通啊，说这个菩萨呢成就五通呢有两层意思啊。第一个呢，坚固菩提心，这菩萨因为能够见闻众生所受诸苦乐故啊，而厌离苦因啊，因为能够见闻众生所受的种种乐果故啊，而心求乐意。我们一般人啊，对于造杀盗淫妄啊，不知道怕，因为他没有亲自看到这个果报出现，所以他不知道怕。因为你在造业的时候，你果报呢，你不是马上出现的，是来世才出现，所以他的恐惧心没办法升起。那么如果菩萨成就五通以后，他能够亲自看到这个人因为造业的关系来生到地狱去了，他对他自己的行为的恶业啊，会产生厌离的感觉。你像那个中经注讲到说，他引用制度论里面一个故事，说一个阿罗汉他成就无生法忍以后，他在禅定当中看他的过去生到地狱受刀山油锅的果报，身为一个阿罗汉，他吓到全身毛细孔出血，那你就知道这个第一果报的可怕。那么你看到这种果报以后呢，你自然的你就不敢去造这个恶业，所以他本身对于坚固一个人的道心有帮助，因为他实际看到因果的出现，而不是听闻而已。第二个，那么这个菩萨一诸五通能够积功累德，他能够由诸佛果呢，一方面亲近供养诸佛，一方面能够成熟利益有情，能够积极广大的福德智慧两种资粮。你没有神通啊，你就离不开三界，你就不能亲近十方诸佛，就丧失很多的上求下化的机会。为什么？这个叫做报障，你的果报体障碍你的愿望。你很想要亲近诸佛，你也很想要广度众生，但是你的愿望呢，你这个果报体啊，它没有提供你这个功能，它没有这种功能来完成你的愿望，你叫做空有愿望。因为娑婆世界果报体太羸弱了，你哪里都不能去啊。所以这个地方对一个菩萨来说，一个有志向的菩萨来说啊，这个成就五通啊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啊，它能够实践你的理想。好，我们看丁时的神足无碍业啊，看经文。
圣我得佛，佛中天人不得神足，于一念醒，下至不能超过百千亿挪由他诸佛国者，不取正觉。
好，那么这个神足就很重要了啊。那么在我成佛的世界当中呢，国中的天人，那么他的这个整个行动力啊，就靠这个足啊 啊，他的神足通呢是什么相貌呢？以一念起的时间啊，能够超越百千亿亿的诸佛国土，在一念起。啊，我们可能很难想象他的功德了哈、啊。我们可以做一个比较，你看这个经典上说啊，目犍连尊者是所有的阿罗汉里面神通第一的。他有一次在听佛说法，然后他就感觉说：“哎呦，我上次坐在前面听的佛陀的声音是这样子，为什么我这次来晚了在后面听声音还是这样子呢？那到底佛陀的音声有多大呢？能够有多远呢？”他要测试佛的音声，就用他的神足通一直飞，一直飞，飞到最后啊，既然飞离的娑婆世界，到了他方的佛世界去了。飞了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后来那个地方呢，那是一个诸佛的一个庄严的国土啊。这些菩萨呢，看到这个目犍连尊者说：“哎呦，怎么来了一个小虫？”那佛陀说啊：“哎呀，你不要轻视他，他是释迦牟尼佛一个大弟子，他要测试佛的音声，跑到这个地方来。”这目犍连尊者他一心一意的在听佛的音声啊，结果他飞离娑婆世界以后啊。他回不来，回不来。那么这个时候，他方的诸佛就跟他讲说：“你要意念释迦牟尼佛的名号，仰仗佛力，这个时候才会回来。”所以，一个阿罗汉的神足通呢，他是一个大阿罗汉呐、啊，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啊。那么在极乐世界提供的神足通呢，是在一念起呢，超越百千亿亿诸佛国土。你就这跟那个阿罗汉一对比就知道了，这个菩萨的神足通不可思议。好，这个神足通这句话其实是有两层意思，第一个呢是一个到达的意思，第二个是转变的意思，我们叫如意足啊。这个到达就是我们经文所说的啊这种神足通啊，这个神足通呢有粗细的差别，在初地之前的神足通呢叫做粗浅的。它的相貌呢是身能飞行如鸟外，啊，你从这个地方到台北啊，它是用这个身体直接飞过去的，就像那个鸟啊，如鸟飞西宫啊，无有障碍。啊，那么这个初地以上的菩萨的神足通是精细的神足通啊，叫做始末彼出，一念即至。啊，你从这个地方到台北去，你不用飞，你在这个地方直接消失掉，在台北直接现出来。就是我们这个地方说的一念起，它不用靠身体飞，那么这个是要初地以上的神足通才做得到，还有到达的作用。第二个转变，转变就是可以把物质做转变，把大的变成小的，把小的变成大的，把一变成多，把多变成一。那么这个在初地之前的变化呢，最多不能超过七天。啊，你看阿罗汉他可以把石头变成黄金，但是七天后他自动又变回来，因为他没有那个道力来改变他的物质的本质。但是初地以上的菩萨把石头变成黄金以后，这个黄金就永远是黄金，他不会再变回来，啊，永久的改变，啊，所以他这个神足通啊，有到达跟转变啊，也各有初期的差别。